书文里面的金帖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我想抄里面这个一段呢就不必再讲了。我们看这个165面啊，165面这个第三卷，这个第三卷呢是广设啊，归进请家啊，古德无论是讲经或者是造论啊，这个造论呢就是给佛经做一个注解，这个注解呢有两种，一种啊叫实经论，就是依照经文一句一句的来解释，像我们这个苏抄啊就是属于解释经文的，叫实经论。另外一种呢叫宗经论，宗经论呢是不依照经文一句一句来解释，而是发明全经重要的意趣，像佛经里面著名的瑜伽师地论、大乘起信论这一类呀，都是属于宗经论，它不是解释一部经的。像大智度论，它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注解。我们这个华严经俗抄，这个也都是属于释经论，有这两种。那么在造论或者讲经之前呢？一定要求三宝加持，佛法纵然是有修有证的人，也很难完全明了如来真实意义，所以一定要求佛加持啊，希望所讲出来的意思跟佛的意思能够相起啊，能够相应。也就是告诉大众，不是自己有能力来讲解啊，不是自己有能力来做住宿啊，那么这个也是谦虚啊，这个地方所以这一段呢是不能少的啊。我们看这个苏文，既受皈依真法界，光明遍照诸如来，普贤文殊海会尊，愿得名字赞有玄。这个这一段的科判，在第九面。科判在第九面上一栏的第一行，这是第二个大段啊，第二大科，归进请家啊，求佛的加持。那么这个两段里面呢，前面三句是归进三宝， 佛法僧三宝。他这个一首偈子一共四句，末后一句是勤加啊，愿得。那么三宝里面啊，底下有两段，那是在这个抄里面，我们就看到能归三业，所归的三宝啊，这个三宝就是佛法僧啊。佛法僧呢，没有按佛法僧的次序，先是法宝，再是佛宝、僧宝啊，三宝具足。那我们可以现在来看这个图解了，看抄了，翻过来165面啊，倒数第三行。这第二，这是第二大科啊，归敬勤加。语中分二，初三句是归敬，后一句是勤加。这一共是四句偈，是初中有二啊，初四字是能归，就是既守归一这四个字啊，这是能归啊，既守归一是后面呢，这个两句半有17个字，这是所归三宝，真法界下。进出啊，那么前面把这个虽然是四句里头啊，这个段落清清楚楚这交代出来之后，底下呢我们就要来研究了。这个稽首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顶礼，五体投地啊，五体在礼节里面，这是最敬礼啊，最恭敬的礼。虽然现代的时代跟古时候啊不相同了，敬意是一样的啊，敬意是一样的，但是在形式上啊，古今有很大的差别。就是从前在这个帝王时代，一般老百姓臣子见到帝王行最敬礼是三跪九叩首啊，这个是最敬礼。三跪九叩首的礼比我们佛门的礼要麻烦，我们佛门只三拜，三跪三拜，比这个世间的礼简单。那么现在最敬礼呢是三鞠躬啊，这个就是形式上啊不相同了啊，但是佛门依然保持着古礼啊，为什么不改一改呢？实在讲是可以改的啊，佛教到中国来可以说自古至今改的地方很多啊，可以改。但是这个最敬礼啊还是不改的好啊，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它是一种修行的方法啊，如果我们行三鞠躬啊，这个稽首这个礼是达到了，可是修行的目的达不到啊。所以佛门呢，这个礼敬里面呢是一种非常好的修行方法啊，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我们现代的人就是连很小的小朋友都知道健身啊，身体要强壮，身体要健康。佛门里面健身啊，用什么方法呢？就是用礼拜啊， 而且礼拜是真正可以能达到健身的目标啊，世间许许多多健身运动未必能达到，佛法修这个礼拜是真正可以达到啊，你只要懂得这个原理，依照这个方法去做啊，所以它是非常圆满高级的养生之术。礼拜呢要恭敬，以至诚恭敬心，这个至诚恭敬心就是清净心，一念不生，心清净，这是养心的。身体就像一部机器一样啊，啊，这个机器是要运作的，是要动的，它要不动啊，就坏掉了。啊，我搬到此地来，简居士送了我一个小电视，我常常不在家出国，这个电视放在那不就没有人动了吗？没人动呢，就故障了。一打开，画面就乱跳。什么原因呢？他们说你这个是很久没有用了。不管是什么机器，只要很久不用啊，就会生故障。身体也是个机器，身体也常常不动啊，什么毛病都来了。啊，现在人富裕了，啊，心天天在动，想东想西。啊，心在动，不应该动的它偏偏动，什么需要动它很安逸它不动，你说就是它恰恰相反，这个身体怎么会好呢？啊，所以身病了是心也病了，身心两个都病了啊，所以佛法叫我们身心健康啊，身要清，心要清净，身要动作啊，所以古人有专门修礼拜这个科目的，一天拜三千拜啊，就不是专修这个科目的，一天呢至少能拜一百拜，很好啊，这个运动量啊就够了啊，所以拜佛一方面呢是对三宝至诚恭敬，同时又受到养心养生的目的。特别是在现代这个社会，大家劳动啊，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了啊，因此这个五体投地的最敬礼啊是很有必要的啊，如果大家早晨能拜五十拜，晚上拜五十拜，很好，对于你的身体健康会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这是我们理解就晓得，这一个仪式还是应该要保存啊，不要废弃，不要把它改成三鞠躬啊，就有它道理存在。这个底下讲呢，记者去也啊，智也，守者投也啊，就是五体投地这个敬礼，归者向顺之意啊，依者平妥之意啊，也就是依是依靠，归是回头，我们这样说大家就更容易理解了啊，归是回头，依是依靠啊。三宝前而言之是觉真净啊，佛是觉的意思啊，觉而不迷，法是正的意思，正知正见，身是清净的意思，识 和睦的意思。啊，因为僧团是依靠六合戒，啊，要修啊这六条戒，啊，六合。这个皈呀，就是从迷惑回过头来，以自心觉，这叫皈依佛。从错误的想法看法回过头来，以正确的想法看法，我们现在所谓建立正确的人生观，那就是皈依法。从染污回过头来，以清净心，这个叫皈依僧。这是大乘佛法里面一般的说法，本经呢说的比我们通常讲的要详细很多。我们看这个文，说宿主与你之宿，先起三业，谦恭敬仰，取集头顶，以至于地，心明佛净，口诵此句，后息心尘，祈求加护。啊，这个意思刚才跟诸位说明过了。啊，在从前讲经啊，做注啊，都要先求三宝加持。啊，宿主，这就是做这一本书的人，清凉大师。啊，拿现在来说呢，就是这本书的著作人，啊，宿主。啊，他想写这本书，做这个注解，啊，先求三宝加持，啊，三业恭敬。啊，这个就是五体投地，这个是外面的仪态，啊，外面的礼节，啊，形式上的礼节，最重要的是内心的相应，啊，心明佛净，佛跟我们凡夫不一样的，就是佛没有妄念。啊，有了妄念呢，就叫凡夫；没有妄念，就叫佛菩萨。佛菩萨跟众生差别就在此地。啊，如果我们自己把一切妄念放下，心地恢复到清净，我们的心跟佛心就没有差别了。所以说是心明佛净，啊，唯有这个心与佛心相同，佛的真实意义啊，我们才能够发明，才能够体会得到。啊，所以要想懂得佛经的意义，靠研究没有用处的。啊，什么搜集很多参考资料也没有用处的。啊，你把古今中外几十种的大藏经念遍了，还是没有用处的。你不会懂得如来真实意的。啊，这个如来真实意到哪里求呢？不能向外求，向自己内心里面求。啊，内心里面求，有求必应。啊，为什么呢？六祖说得很明白嘛。何其自信呢，本来具足，那哪还有求不到的呢？我们自己心里都本来具足的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之法，我们自心通通具足，一条都不缺少。只要你能够恢复自信，十方如来在那点一点，我们就通了。为什么呢？我们有 他说的那样啊，原来我也有啊，我从心性里拿出来，跟佛心性流露出来的无二无别，就是这么一段事情啊。所以佛法不能向外求，向外求就错了，这心外求法那叫外道了。这是回头可归 啊！所以心明佛经，口诵此句，啊，口里面念这个三归，啊，念这个求加持的这个偈子，啊，心与口一定要相应，啊，破隙心尘，啊，以真诚心求佛加护。加持啊，护佑，使这个注解写出来不违背佛的意思啊，能够利益一切众生。那么这是把他这个为什么在这个经前啊注解之前求三宝加持的意义说出来了，下面再是问答，深入的去探讨，问何故最初归敬三宝，这里就讲得详细了，所以唯有大经的分量大了，文字多，就说得详细。所以华严经实在是非常非常好的一部书啊，过去方东梅先生在世啊极力的赞叹这部经典啊，他老人家是哲学家，他的心目之中啊，华严经他没有把它看成是佛教一部经典，他把它看成是世界上一部哲学书，他说是古今中外这全世界最好的一部哲学概论，他把它说为哲学概论啊，非常非常的欣赏啊。我听他讲这个话都讲过很多次啊，他说这部书里面有非常周密的方法，就是周密详细的方法论，有精深博大的哲理理论，最难得的呢是如何把这个博大精深的理论呢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上啊，把它做出来。但是这个是所有这世界上哲学书里头没有的，这个书有，就是幕后啊的一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把华严的理论方法表演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之中，把它合用起来了啊，所以这一部书是个活的，不是死的啊，这个是很难得很难得。那么这就说得很详细了，这略说有七个意思。第一呢，显示吉祥故；二，发生信心故；三，令至恩德故；四，以示应然故；五，表有成禀故；六，为求加护故；七，随顺先生故。这把七个意思标题先说出来，下面一条一条来给我们介绍。且初， 处是第一个，显示吉祥。三宝功德了，第一吉祥。我们中国古人啊，见面祝福啊，第一句话就是吉祥。啊，现在年轻人呢，没有见到从前呢这个社会啊，人与人见面第一句话说什么？现在见一句话说：“哎，你好。”啊，古时候人见面不是你好啊，你们看那个古装剧里面，你能够看到啊，你看一般人见到皇帝，皇上吉祥，是、啊。最吉祥的是三宝啊！我们过年常常祝贺，也用如意吉祥啊。所以三宝啊是第一吉祥。故于最初先生归敬，于令所至久久流通啊，目的是在此地。啊，二立吉祥，故先归敬也。诚实论因，三宝最吉祥呢，故我今出说。这个吉利安详啊，是我们世界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的啊。可是希望得到的是果报啊，果一定有因，如果不修因，我们所期望的这个果报啊，终究不能够得到。我在过去每逢过年看到人家寄这个贺年片上面写的这个年年如意啊，这岁岁平安呢，好是好，这都是果啊。所以我就给他加上两句啊，加两句是修因的，诸恶莫作吧，就岁岁平安。你作恶怎么会有平安呢？不可能嘛！你要年年如意呀。那就得众善奉献，是是，加上两句有因有果，这两句话才圆满了啊。所以以后我们想，我们设计一个贺年卡，四句有因有果啊，不要迷在那个果上，因忘掉了，怎么求也得不到啊，得不到的啊。所以我们要想求吉利安详，怎样求呢？归敬三宝啊，归敬三宝，觉不迷，正不邪，净不染，那吉祥的果报当然得到嘛。所以三宝最吉祥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不是说我们学佛自己夸自己啊，自己赞叹自己，不是的啊。三宝是自信三宝啊，唯有皈依自信三宝，这个住持的三宝就是外面三宝才能真正加持得上啊。外面是增上缘呢，我们内里头有因呢啊，有因才能感得外面的增上缘 使我们如意吉祥的能够很快真实的得到。这是第一个意思，最吉祥的意思。这第二呢，是发生信心故者，欲令后世闻此教典，不起疑惑，生起信心，故于最初先探三宝，定于三宝生顺信疑，方于正教不以谤故。那么这一句的意思也很显然，自己总是凡夫嘛，没有成佛嘛，我们自己所说的，自己所做的这文章，人家看到某某人，某某人我还没看在眼里了，信心呢就很难建立，也就是说明自己的威德不能服人。威德不能服人怎么办呢？戒三宝。这个不是我说的，佛说的。佛的意思，那大家听了没话说了。信心呢，才能够建立。决定不是自己有能力讲经，也不是自己有能力给经典做注解。是三宝威神加持，启发后人增长信心，这是第二个意思。三，令之恩德故者，使我们接触到经卷，就升起报恩之心，为佛有说法恩，佛不出世，世间没有经典，一切经典呢是佛说的，佛这个恩德呢非常非常之大，法有生劫恩，佛不能常住在世间，虽不能常住在世间呢，但是佛的经典可以普遍流传在世间，佛在世的时候，佛是我们第一个要亲近的人，佛不在世呢，经典是我们第一个要亲近的书籍了。佛不在世，法宝是第一了。我们读诵经典能够开智慧，这就是生机，与世出世间一切法我们得到正确的理解，有这个恩德了。生有传教恩，经典毕竟有它的深度，华严上说得好，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这是华严经上的两句话，佛法要没有人给你说，世间再聪明智慧的人也没有法子理解，原因在哪里呢？心与佛的心不相应。世间人呢，现在所以这个佛学很流行， 啊，许多知识分子都在看佛经，啊，研究佛经，到处讲演佛经，这个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书都出版了，啊，显示这个佛学的这个气象的，好像是相当的蓬勃。那《华严经》上这两句话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我们深入一观察，你就晓得佛所讲的没错。啊，佛法要什么人来说呢？要有修行、有正果的人来说。啊，因为正了果的人啊，他的心跟佛的心呢就一样了。啊，我们还是用古人的比喻来说。啊，古人比喻啊，把这个晚上的月亮，啊，寿无的满月，就是圆月呀，比作佛。那个没有满的月呢，比作菩萨。啊，菩萨有许多等级。啊，好像那个月光啊，我们看初三就个月牙，啊，初四又多一点，逐渐逐渐到十四就接近啊，圆满了。那个十四的月亮呢，就好比是等觉菩萨。啊，那个初一初二没有月亮，没有啊。初三那个月牙呢，就好比圆教初住菩萨，初住菩萨正果了。哎，虽然那个月牙，那是不是真正的月亮呢？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他那个月光跟十五的月光一样不一样呢？一样的，只有大小不一样，都是真月，绝对不是假的。所以圆教初住菩萨所证得的跟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没有两样，只有大小浅深不同。啊，它的正确性呢是完全相同，才能解如来真实义。 啊，如果没有这种程度，那把这个经典展开来呀，是在那里胡思乱想啊！啊，用我们自己的意思来解释经啊，这就一定有错误啊！所以经典正确要理解。给诸位同学说个老实话，不可以通过思考。啊，你说你要讲经，要不要预备啊？一预备不行了，预备就不是如来真实义了。为什么？通过思考了嘛。我想想这个一句怎么讲法，那一段怎么讲法，这个不行了。啊，落到第六意识里去了。啊，不要通过思考，经本一展开就生无量意。啊，再看听众的对象，听众程度深就深讲一点，程度浅就浅讲一点。啊，时间长就多讲一点，时间短就少讲一点。浅深长短呢，没有一样不自在呀。这是怎么回事情呢？给诸位说，经典展开，释迦牟尼佛说的。你所讲的是什么经呢？不是释迦牟尼佛的经，是自己真如本性现证的这个经。展开华严经，把自己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华严经，看到这个引出来了，这引出来了，那要得了什么准备呢？准备，那你不是自信的。 所以叫趁性而说。这就是说明为什么要有修有证。我们中国古来这些高僧大德，乃至于在家修行这些居士，证果的人很多啊，实在找不到证果，那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真正证果的人找不到了啊，这就是众生的福报浅，业障深。圣人不来了啊，世界乱了，圣人不来了。这种情形之下，就找不到正果的人，得找一个真正有修行的人啊。他来说，虽然不像正果的人呢说的那么样的亲切，那么真实，他也能说的一个方法比较接近一点啊，可以说呢，他能说到一个相似啊，这是真正有修行的人啊。这个真正有修行，跟那个真正做学问的人不一样。做学问人，他天天在那研究，去看见这个找参考资料啊，去读书的，那个不行，那个不是的啊。真正修行的人是修什么呢？修戒定慧，这就真正修行的人啊。修戒定慧呀，他没有明心见性啊，这个叫有学没证啊。证是要明心见性的才叫做证啊，不到这个地位啊，不能叫证。那么在我们净土宗，我们提倡念佛法门啊，如果按照一般的标准，那要念到理一心不乱呢，这就叫正；事一心不乱以前，都叫做修啊，有修没正。这是按照一般那个标准来讲的。可是净土宗有净土宗特别的标准，跟一般的标准不一样啊。他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只要功夫成片呢，就叫做正，就正果了。为什么呢？功夫成片就决定往生啊，生凡圣同居土，即使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也算正果。所以他跟呢这个其他的宗门教下这个标准的确是不相同啊，它是特别法门啊，这个法门也特别的殊胜成就啊，也不可思议。那么这就说明，要真正的由这个出家人呢来讲解啊，来承传。那么此地这个僧是个广义的啊，大家不要一看到这个是一定指出家人，那你这个说法就错了。僧的本意是和合众，和合众，和合众啊，就不分在家出家。